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创世纪。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金华牧师问候您。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这是我们查考创世纪的第三讲。我们在上一讲查考到神第一天的创造，说到神在第一天的24小时里就创造了光。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神在第二个24小时做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第六节到第九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我们从这节经文就知道，当时的地球是被一团水汽包住的。神在第二天就造出了空气，用空气来把包住地球的水上下分开。
金华牧师啊，我们现在叫空气以上的水是云，当云层凝聚的水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就是雨。当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这种物理的知识，让他能够把神创造的工作描写得这么符合科学。可见摩西实在是受了神的启示，才能够写下神创造的工作的。
不错，神造了空气以后，就称空气为天。这个天所指的不是宇宙穹苍，也不是神宝座所在的天。在以赛亚书第40章22节说，它是地球的大圈。在诗篇104篇说，它是棚幕。其实它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大气圈，它的确像是一个帐篷一样的罩住地球，保护地球。至于神的居所在哪里呢？旧约圣经有六次称神的居所是天上的天。保罗曾经亲自到过那里，他称神的居所为第三层天。
所以有人就认为，第一层天是我们地球的大气圈，第二层天是我们称它为外太空的地方。神在那里铺张了穹苍，在穹苍里有数不清的星系和大到无限的宇宙。
至于第三层天，就是神所在的天庭，那个地方只有神自己和神所允许的人才能够进去。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关于神第三天的工作。在第九节到十三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科学家发现，原始的地球本来是被浸泡在水里的。这个发现强烈地证明了创世纪记录的一切都是真的。那些覆盖在地球表面的水是在神第三天的创造工作中才被分开来的。
当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的时候，意思不是说世界上的水都聚在一个地方，而是说天下的水要按照水往低处流的特性聚在一起，这样旱地就出现了。
当旱地出现的时候，神就从旱地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蔬菜，并结果子的树木，果子都包着核。这现象说明了神的智慧， 直到今天，植物学家基本上还是按照神所规定的植物繁衍的分类法去做研究的。
我们根据利未记27章30节就知道，当神定规他的百姓奉献地上出产的十分之一的时候，也是用地上的种子和树上的果子来分类的。
这就是神安排地上的植物各从其类的奥妙了。神从植物开始发生的时候，就规定了它永远类属于植物，而且各种植物也都有它们各自的类属。
确实是的。接下来我们要看神第四天的创造，在创世纪第1章14节到19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
读到这里，一定会有人问，神不是在第一天已经把光暗分开，有晚上，有早晨了吗？为什么到了第四天才造光体呢？
我们知道，在宇宙里，光的来源不限于我们所熟悉的太阳。在还没有太阳以前，光就已经存在了。就好像在有钟表以前，时间就已经存在一样。
是的，16节说，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这些都明明是针对地球说的。神在第四天的创造里，特别把这两个和地球有关的光体安排到位，完全是为了我们人类。宇宙光体运行有序，才让后来被他创造的人类能够有安定的生态环境去生存。
金华牧师啊，确实是的。那些光体确实发挥了神在第四天创造他们的目的，就是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这些都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包括人生存所必须要有的。
不错，西方人根据太阳的运行来定日子，这就是阳历的由来。而我们中国除了根据太阳以外，也根据月亮的盈缺来定日子，所以我们叫中国人的历法做阴历。
还有，今天不管是航天或者是航海的器具，甚至是探索太空的火箭跟卫星，也都必须靠这两个光体跟其他的星球来做导航。
神创造宇宙光体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叫世人知道，人去拜太阳、月亮、星星，就是拜被神创造的东西。甚至我们中国人用星座去算命，也同样是愚昧，更是得罪神的事。
接着我们来看20节到23节，这是神第五天的创造。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
20节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意思不是说神使水自己生出许多的生命物，而是21节说的是神造出来的。
还有，这句话也说明了各式各样的生命都是神一举创造出来的，不是逐渐演化出来的。而且从一开始，神就叫他们各从其类。
弟兄姐妹，这个事实就已经注定了，进化论一定永远找不出足够完整的证据， 去证明生物从简单演进到复杂的推论，因为生命本来就是神按照各从其类的原则创造出来的。
是的，各从其类这个词在创世纪第一章里一共出现了十次，这表示神在起初创造的时候就已经先规定了各种受造物从属的类别，而且一旦定了下来就永远不再改变了。
不错，在神创造水中生物和空中飞禽的同时，在21节特别告诉我们包括大鱼，那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神要特别提大鱼呢？虽然圣经没有给我们答案，可是我们可以想象，摩西可能一辈子就没有见过所谓的大鱼。可是当摩西受圣灵感动写创世纪的时候，迦南人已经在拜神话中的大怪兽。所以摩西这样特别提出大鱼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神要告诉人，连人拜的那些大怪兽也是神所造的。
当神造出了地上的生物以后，22节说神就赐福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这件事情就让我联想到，在创世纪里讲到好几次神赐福的时候都跟生养众多连在一起。第一次就是22节说的水里的生物跟天上的飞鸟要繁殖很多，充满了海中的水和地面上。
不错，当神创造宇宙物质，神没有说要赐福给他们。可是在地球生物出现以后，神却说要赐福给他们。这是不是表示神非常爱惜生命呢？
静华牧师啊，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思想。因为圣经第二次说到神要赐福是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那节经文说，当神造了人以后，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同样的神要赐福的话也出现在创世纪第五章第二节。
这表示神不但爱惜生命，他更爱惜按照自己形象创造的人类。神对人类的真爱在神第四次说要赐福的时候就更加的明显了。这次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神用洪水审判了世界以后，圣经就说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
那个时候所有的人跟地上的生物都在神的审判里被灭绝了，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跟那些被放在方舟里的动物。所以神再一次赐福给他们，好让那些被他拯救的人跟动物能够继续的在地球上繁衍下去，重新恢复神起初创造的次序。
是的，大洪水的审判以后，神发现地上的人类还是继续的犯罪，于是神就拣选了一个人赐福给他，目的是要透过他去完成未来神对人类拯救的计划。那一次的赐福记载在创世纪第12章第2节，当神吩咐他所拣选的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指示的地方去的时候，神对他说，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弟兄姐妹，神的智慧是何等的奇妙。耶稣基督就是从亚伯拉罕的血脉道成了肉身来拯救世人的。我们总结的来看，神这几次的赐福都跟神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旨意有关系。
神最后一次对亚伯兰的那个赐福，事实上神后来也还向亚伯兰，就是后来被改名成作亚伯拉罕的，重复了几次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可见神对亚伯拉罕的赐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的这个赐福最后果然在耶稣基督拯救世界万族万民的时候成就了。
现在我们来看神第六天的创造，记载在创世纪第一章24节到30节。这段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其他动物的创造，第二部分是关于人类的创造，第三部分是神对植物、动物跟人之间的关系所做的交代。我先来念24节跟25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这里说地要生出活物来，这意思和11节说地要发出青草是一样的，就是所有的生命都是神造的，而且这些生命和青草一样，都是被神安置在地上的。
神让野兽、牲畜跟昆虫各从其类。关于这一点，我们要特别一提的就是牲畜。牲畜就是可以被人饲养，用来为人服务的动物。
是的，在神造人类以前，神就先使野兽、牲畜和昆虫各从其类。这更叫我们看出神对人类的心思是多么的细腻和体贴。
那么接着我们将念第二部分，关于人的被造，这是从26节到28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神使他所造的一切植物和动物各从其类以后，就开始了他最重要的创造，就是造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你和我是神所造最独特的一类。我们最原始的祖先是人类，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或是他的亲戚是从鱼或是其他生物变出来的。那些从创世以来一直到今天还在树上翻跟头的猴子更不是我们的亲戚。
对，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弟兄姐妹，这是圣经第一次说到神亲自用我们这两个字来表明他是复数位格的神。我们只要看遍全本的圣经，就能够确定关于这位创造宇宙万物具有复数位格的神的观念是贯穿在全部神的话语里面的。神复数的位格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
这就是为什么新约哥罗西书一章15节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所谓爱子，指的就是三位一体神子的位格。子就是神为了把人类从最终拯救出来，差到世界上来的耶稣。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所谓形象，就是指像，像肖像、画像等等，那是说到人的外貌。而样式就是指里面的样子。换句话说，我们的里面跟外面都有神的形象跟样式。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圣经里最伟大的宣告了。
是的，我们以后要查考到第二章第七节，那个时候也会说到人的里面有神的灵。以弗所书第四章24节也说，这新人是照着神造的。在原文里面没有形象这两个字，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可见人受造的时候，人的里面就有了神一切的道德品格。
对， 那么神为什么要照着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式来造人呢？这里至少告诉我们一个理由，那就是神造人的目的是为了叫他们管理这个地上一切的被造之物。
是的，人有神的外表和内在的形象，所以人会注意自己的表现，又有本能去学习增进管理的能力跟技术。可见神不是造了一个园丁去替他为花草浇浇水、剪剪树枝、清理废物，神乃是造人去统治管理这个世界。这就是人类之所以有尊严的地方。
金华牧师啊，当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完全表现出管理这个世界的能力。他不但可以呼风唤雨、医治疾病、赶出恶鬼，甚至连死亡也没有办法抵挡他。很可能亚当在犯罪以前也能够行这些事，可惜的是亚当失败了。
敬佩啊，我也这么相信。还有一件值得提出来讲的事，就是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特别声明要造男造女，表示性别是神所创造的。我们相信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已经决定了人有两种性别，而且人要透过婚姻的制度去传宗接代、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确实是的，神创造性别，这是一件特别神圣和美好的事情。神创造性别主要的目的有两样，一样就是要两性彼此作伴、彼此帮助。在第二章十八节说的，神看那人独居不好，所以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透过两性的关系生养众多。
我们看看人类在两性的关系上制造出多少扭曲这两个目的的观念和做法，使得人类社会被不正常的两性关系破坏到非常严重的地步。
难怪神常常用他最厌恶的淫乱来形容人背叛神、破坏神跟人的关系，也难怪神要用他看作最神圣的婚姻来形容人跟神的关系。
神那样看重这件事，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在人的里面有神的道德形象，所以人迟早必须要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的道德形象来向神负责。
没有错，关于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句话是神在28节说的，这又是圣经里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因为在圣经里这是第一次神对他自己所创造的人说话，表示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就有了跟神沟通的能力。
不错，这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当人能够和神沟通的时候，神就能够直接的向人授权，把受造物和人的关系交代的清楚。
这也就是这段经文里从创世纪第一章29节到31节所说到的第三个部分。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被造的植物、动物和人的关系。起初神赐给人的食物只包括从地上长出来的蔬菜和果实，并没有包括吃肉。神允许人类吃肉是从大洪水以后，神第四次说要赐福给人的时候宣布的。
至于地上其他一切有生命的物，神也规定他们在人类的管理底下用地里的出产来养生。
神创造了人以后就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我们注意到神造其他受造之物的时候，圣经一共说了六次神看是好的，只有在人被造以后 神就看所有的受造的都甚好。如果我们把甚好的希伯来原文直接翻译出来的话，应该是看啊，实在真好。神不但满心的欣赏，而且非常欣慰自己所创造的一切。
31节最后说是第六日，在原文第六日的前面加上了一个冠词。如果中文的翻译按照加了冠词的意思来表达的话，就是那第六日。这跟前面的五日都不一样，因为前面的五日是没有冠词的。可见神第六天的创造跟前面五天的创造特别不一样，在这一天神造了人。
这也告诉我们神实在是非常看重人类，所以他第六日的创造成了一个特别可喜的日子。就这样，神六日的创造大功就在他自己的喜乐和非常满意之中结束。
弟兄姐妹，既然这一章圣经是全本圣经开宗明义的第一章，我们除了已经学习到有关天地的来历以外，还能够得到什么印象呢？我想首先是在这31节的经文里，我们中文译本提到29次神这个字。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神完全没有要借着创造的这个启示来证明他自己，神是向人宣告他做了什么事情。
钦佩，有人形容这一章圣经好像是神的自我推荐书，就好像一个人去找工作的时候所递送的履历表一样。可能聘用他的人不会对他的身家教育背景有太大的兴趣，可是他一定会非常注意那个人过去做了些什么，有什么成就，有什么本事，然后才给那个人一个工作的机会，试试他的能耐。
神也已经在创世纪第一章里再三的向我们推荐了他自己，我们只能够凭着信心去相信他，接受他，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自己来经历神的真实跟神的能力。
是的，这章圣经启示了神的智慧、能力和创造的目的，还有神的完全、神的位格等等。正好像罗马书1:20保罗说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还有这章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些关于神的事情。第一，神否定了多神的观念，宇宙里只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第二，神否定泛神主义，创造宇宙的神在创造以前就已经存在，他没有被列在受造物的名单里。
金华牧师啊，最后还有一样，既然圣经说到宇宙万物有一个起初，就一定会有一个结束，这个结束就相对的被记载在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里。那里说到将来受造之物都要被毁灭，只有属于神的人要回到永恒的里面去。
是的，有关神六天的创造就查考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要从创世纪第二章开始查考。
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再见了，愿神祝福您。
再见。